们谢谢你，求你今天早上再次用你的恩膏膏抹。主啊，我们来到你的脚前，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们，让我们进入你的同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再次斥责一切阴间的势力，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再次宣告，我们这里全然属神，所有的启示哦，智慧和启示的灵要在我们中间流淌。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已经上了三堂课，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灵神灵命灵力。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照样会分享一个意象啊，这是个异梦啊，这是2007年时候神给我的一个梦，就是在天色昏暗中，哇，自己一个人慢慢走出一个商业大楼，然后已经周围都没有人了。那回头一看，这个楼其实也不是非常的 modern 现代，它是60-70年代那种非常平凡样子的楼。然后我就好像在梦中，我好像自己一个人，好像很失意的样子就往前走。然后突然间，我的后面有一个年长的姐妹，主内年长的姐妹对我发预言说：“以后你能够掌管风云。”然后我在梦中一点都不相信，说：“哎，都这么久了。”然后我就继续走走走走下这个小山坡。然后突然间我就发现我自己站在一个电影院当中，哇，前面好像是一个意象在我前面放，乌云大作，然后有一个政坛老大带着百官在拜拜啊，关公啊，佛爷啊，然后我的前面就狂风大作，一数哇，居然有5个龙卷风向我吹过来。然后我就没办法了，我就被逼得就说，只好就说，哦，那我就奉耶稣基督斥责吧。所以我信心很小，不太相信，但是当我一斥责的时候，那狂风竟然就退去了，所以我就很高兴，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一股很强的阴间的势力开始压迫我属灵人。那同时我在看，哇，地面台上看到异象中这个老大，就是梦中的异象，竟然他在拜，越拜越忙，越来越拜的时候，这些龙卷风他又回来了嘛。所以我就这第二次我就学乖了，我就毫不犹豫，我就奉耶稣基督斥责他，这龙卷风又走了。然后顺便说一下，这个老大现在已经不在，已经下台了，因为拜邪神的人神不喜欢。然后突然间我觉得这个电影院好像成为一个教会的场地了，只是人开始涌进来。然后我觉得我的耳边好像天使就对我讲说，21世纪的教会。我转身一看，哇，前面好像天空中就写了6个字：灵晨灵命灵力。神说这21世纪的教会就是灵晨灵命灵力，是用中文写的。然后我在旁边一看，哇，有一个牧者，这牧者很擅长做内在生活的教导。然后我画面就转，好像我跟在一群中学的同学在一起在相聚啊，商量做什么大事。然后突然间我发现我的左手的大拇指有一只水蛭吸血的虫，小吸着我大拇指，一看吓得半死，赶快想把它拔出来，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有时候下卵，我们就变成传染病，那个就很糟糕。后来我想想说，哇，反正一切都交给神，大不了神再医治，所以我就放心，然后这梦就结束了。所以我们这个梦其实也是有3段。第一段我给一个小小的标题说，等待神的膏抹还有时机，不能灰心。因为我们属灵的生命其实不是一直往上升的，我们的属灵生命其实有点像股票市场一样，有上有下，高山低谷。只是有时候我们希望说我们的高山是越来越高，但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低谷越来越低。但事实上，如果我想我们走天路，神在我们身上十字架功课， 往往我们的高山会越来越高，低谷也会越来越低。当然我们知道最后我们总是在高山，所以有时候你侍奉生命很顺利的时候，在高山的时候你要小心了，因为神可能有新的，在新的方面给你新的功课。啊，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梦呢？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好像说，哇，周围的朋友，有的人已经一同追求的人，有的人好像都已经被暗牧了，有的人都好像是建立教会了，然后只有我自己好像还在写程序，然后还在记忆梦一想。然后我那天我在想说，这到底怎么回事？所以神就梦中就给我一个异梦。所以我常常就是这样子，我就说心里有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跟神约个定个 appointment， 说，哎，神啊，告诉我怎么样？然后一般晚上就有一个梦。所以这个就是说，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思念天上事的时候，神就会及时的指教。所以当然这些梦其实是很简单的，天色昏暗代表黎明前的黑暗，神还没光照。我们常常说，哦，下一波的复兴什么时候到？其实我最近就前一阵子我在研究，神也给我去带领说，我们现在这复兴是处于那种午夜前的黑暗，还没过半夜，所以我们还有好像我们大家都看不到亮光。哇，所有的仆人教会都想复兴复兴复兴，但到底我们处在什么的时候？你如果你知道我们所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为这个复兴做准备。哦，我们时间不多了，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处在这个复兴的前夜，还没过半夜。我们现在教会的光景就是过去几十年神一波一波的运动的彰显，恩高已经把我们整个教会推到现在这个地步，但是要进入下一波复兴，我们要新的恩膏，新的恩赐的彰显。这就是为什么神要让我们得恩赐、超越恩赐，预备下一波的复兴。下一波的复兴的荣耀必定大过前面的荣耀，所以下一波的恩膏、恩赐的彰显也必定要胜过以前的程度。这也说我们必须自己要在圣洁、在十字架上功课，被磨的深度也会超过以前，要不然我们承受不了以前复兴更多的荣耀。所以我们这个第一段其实是神在提醒大家说，我们等待神的高抹跟时机，我们不能灰心，我们不能只看自己，说好像看我们的境界。其实神在借着在异梦中提醒我们说，以后在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掌管风云，这个象征性。所以在梦中我走下山坡，其实是说神，你的走下这个人心里面的小小的祭坛，自己坐在上面，我们谦卑走下去，神就会开路。那第二段我们就是在电影院中嘛，电影院中就是给世人看的，其实是我们教会做的见证。就像以利亚在那种卡梅尔山上跟那个巴利的先知们对比的时候，是一个给世人看的地方。当然了，世上这个政坛的老大代表世界上的政权，他们只会带这些百官啊敬拜邪神。然后五个龙卷风，我们以前也讲到五代表服侍，五重执事，但五负面的用法也是服侍撒旦。五个龙卷风，风在圣经里面一般代表灵界的运作，所以灵界的势力开始运动，服役撒旦的灵。所以为什么我在这个梦中感觉到说压力很大，有时在梦中你觉得那种筹集的压力很大，其实是你主灵能感觉到这个压力。白天的时候我们忙忙忙做工作，我们没有时间去想，其实我们主灵人很多时候都觉得压力很大。所以为什么我们真的躺下去之后我们睡不着，你躺下去我们想睡，但我们的属灵人的状况开始发觉了，你就一直到睡不着的。这时候唯一的方法就是必须要恩膏断开沉重了，要敬拜祷告赞美。你不要想神那十五分钟，你想神那十五分钟，你后面的八小时都睡不着，也睡不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诀窍。当然了，神在第二段中就让我，其实也让大家奉耶稣基督名斥责这些阴间的势力，他们就会退去。所以我们要不断的 practice， 第一次我们信心不够，第二次我们就知道这是真的，我们信心就有，这个局势就会真的改变。有时候我们跟这个黑暗的势力在拉锯，好像你越祷告这个 这个所在之地越黑暗，其实神是让我们操练属灵功夫。你知道，这就像一个天平一样，当天平开始倾横的时候，开始向我们这边正义这边倾倒的时候，可能就因为你多加一个小小的祷告，这神做事的方法。神不需要用百分之百的力量把它打倒，神只要用一个艺人的祷告，再加一根羽毛，这个天平就开始倾倒。所以有时候神叫你祷告啊，做一点事情，你一定要忠心去做。可能就因为这小小一点点，这个地方的属灵局势开始改变，就是天平开始向教会、向神的子民倾倒。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诀窍，就是说，神常常喜欢用四两拨千斤，这是神的诀窍。四两拨千斤，就是你这个小小的祷告，局势就开始改变。所以第三段，神就开始向我们显明说，这个异梦的中心是说，他要讲说，二十一世纪的教会，不仅是华人的，不仅是西人的，而是神的教会，灵晨、灵命、灵力。然后特别他又在梦中开始显示说，人开始涌进这个影院，这个影院成了一个教会。其实这个就是使徒行传圣灵降下来的目的嘛，让我们传福音，把我们所在之地做见证，成为教会。所以他又特别指出嘛，我看到旁边有一个教养内在生活的牧者，让神是暗示说，灵晨、灵命、灵力，从这个内在生活开始，从我们个人开始。当我们成熟的时候，恩膏就来了，神的时机就彰显。所以在梦中，我就召集一些中学的同学，让我们基本上，如果我们没有被十字架磨过，也没有操练属灵人，我们信主不管多少年，最多只是个少年，因为我们不知道神，我们开始认识神。所以中学同学其实是说，神说那我们大家还是像中，不要以自己已经是属灵的博士 PhD， 我们还是少年，我们一起以当初的热情重新拾起来，要侍奉神。然后他也提醒仇敌会攻击，左边代表属灵，我右边五是代表一个，如果五是代表五重执事，拇指一般代表使徒性。这不是说神让我有使徒性的恩膏，是说在我个人生命中，仇敌会在使徒性那一方面攻击我。那什么意思呢？就仇敌会让我胆怯不前，你使徒性的人都是 go go go， 他要带领大家往前走。所以神要在提醒我，他说仇敌会在让我胆怯，或者让我犹豫不决，让我忘记从我这个。所以很简单，神就说要交给神，我们神开我们眼睛，知道仇敌要攻击我们这方面，我们就把它拔出来交给神就是。然后神也给我印证，第二天我在收到一个 email， 是一个洋人的姐妹在 LA 洛杉矶的，她说在同一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到她要经过三条街道，这三条街道的开头的字都是 S，然后他才能进入他属天的道路，当然他的异梦也很长，所以我就很高兴，我就跟他解释说，这三条 S 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灵晨、灵命、灵力 ，spiritual journey、spiritual life、spiritual power。所以我们要分享，就是说我们，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大家都搭上灵晨，我们也很注重灵命。但不是很多教会都注重灵力，灵力侍奉，所以我们神在让我们提醒，特别用中文写这六个字，其实提醒我们华人教会，我们一定要三个方面要平衡，三代表一致，灵晨、灵命、灵力。所以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已经踏上灵晨，当你注重灵力的时候，你也不要忘记，你也需要灵力来侍奉。第三方面是我们最缺乏的。所以我就给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五节，这是保罗讲的。当然那是讲这句话是适用在那些背叛主道的人，但其实也概括了我们这个信主以后的过程。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我想我们信主以后，都是因为蒙了圣灵的光照，我们看到说这是真神，所以我们要相信。然后我们尝过天恩的滋味，吃了很多灵奶， 刚信主怎么祷告怎么应验，然后周一的弟兄姐妹对你特别好，然后尝过天恩的滋味，让圣灵内住我们，与圣灵有份，慢慢慢慢我们开始像少年人一样读真道，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Logos 一定读经。但是我们还需要觉悟来世全能 The power of coming age。 这个来世全能其实这是讲神的大能，这个来世全能 不是说我们来世才可以用，而是说来世的这个全能今生已经开始可以用灵力侍奉。所以每次我讲到就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五节的时候，大家数一下有几点，刚好也是五点，对不对？五又代表服事，所以你想想说，哇，圣灵真的很绝妙。你看五重指示，然后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基础上， Logos 跟 Rhema， 所以都有些相通之处。你看大家去默想说，哇，我们现在灵力侍奉其实就是我们属灵人觉醒，说觉悟来世全能，觉悟来世全能，觉悟来世全能，不是说你好像要去读 PhD 你才明白，是一瞬间你明白，你现在你就明白来世的全能，今生就可以用，我们今生就可以掌管风云 call and uncall， 这是神的。你去再回去请大家默想这个异梦。所以我们今天会探讨一下说异梦异象的独特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在第一堂第二堂其实我们已经讲了相当清楚，说异梦异象的独特目的，最基本的目的是神跟他的子民之间的沟通，父亲跟他的孩子之间的沟通。然后我们也说按内容分类可以分好几种，教导指正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节，做先知讲道是要对人说，造就安慰劝勉。我们上次也研究过预言异梦异象其实是相通的，都是神跟他子民的沟通的，所以大部分的内容必定也是造就安慰劝勉。当然了，还有的异梦跟异象是指示启示神的目给你的目标啊。然后箴言二十九章十七到十九节，他说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当然我们大家有孩子知道，只要他肯安息我们就已经很高兴了，然后他要再肯听你的话，你就觉得啊、哦、都很值得。没有异象或者末世，我们常常在以赛亚书中看到末世，所以以赛亚他的基本上是话语型的，其实他也有些异象的彰显末世。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便为有福，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受管教，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受管教，当然他这里讲的主要是说神的管教，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想说，神如果常常只在耳边跟你一句话，你也不一定听，就像保罗讲，我们常常使圣灵担忧硬着心。所以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听，所以神会用异梦异象，或许你肯受教。所以这个就是神常常说，哦，这个人就是羊已经不太老实了，给他一个异梦异象，让他想一想，让他头大一下，说不定他肯听。如果你再不听，那糟糕了，管教就来了，所以大家小心。警告，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到十二节，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天使对约翰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其实这预言就包括约翰所记载的异象，不可封了这些异象，因为日期近了，主耶稣快来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依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依然圣洁。不义、污秽、唯义、圣洁，四个，我们上次有讲过，四代表神的国度。所以你现在越看圣经，你就越有滋味，这是从启示性的方面读圣经。不义、污秽、唯义、圣洁， 神这些异梦异象是提醒我们要坚持我们所走的道路，我们唯一的要坚持唯一，圣洁的要坚持圣洁。虽然我们现在好像天色昏暗，自己一个人在走天路，周围都没有人陪伴你，但是神说你继续走，总有一天他的应许会实现。因为他说第十二节，看哪，我必快来，奖赏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是神的应许，奖赏在我，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又回到我们前面这个凌晨灵命灵力的异梦，神要照着我们现在的所行，无意的仍然无意，圣洁的依然圣洁，一切都在报应，一切都会神会奖赏。所以我们看到说，好像有时候一个异梦很简单，其实神在提醒我们说，你走的道路是对的，你不要灰心。这异梦其实就是神在提醒我们说，我跟你同在，你不要担心，我知道你的处境，我把你放在这地方为的是要让你服侍我，最终一切神都会奖赏。你现在的劳苦，你现在的自己的孤独，一切神都会奖赏。所以等神的时候到，你一夜之间好像哦变了一个样，你会忘记过去的苦楚，就是想起来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也不会去什么。当然我们今天要讲的说异梦异象最深刻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异梦异象最深刻的目的是要预备我们的属灵人进入永生的属天境界。第一点，异梦异象可以帮助我们察觉属灵世界的真实，提醒我们一切当从永恒来考虑，我们的侍奉生活都从永恒的方面来考虑。异梦异象让我们觉悟到说，这个属灵世界是非常真实的，神的同在是何等的真实。常常我们都会忘记，我们都会说哦，好像我们所头所忙的事情已经占据了我们整个眼前，我们的环境大过我们的能力，我们觉得说哦，这到底好像越活越没有意思，对不对？其实这个就是已经是黑暗中神要跟你说话，越是黑暗神越要对我们说话。神有时候说话就通过一个异梦异象让你说，哎，我真实与你同在。彼得前书第一章25到25节，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就是我们现在肉体的作为，他的荣美要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耶稣基督就是这道，他的真实胜过我们世上一切。然后第二点，这异梦异象最深层的目的是让我们提醒我们说，我们人生确实短暂，我们不要往来世上走一回，应当回转归向神，走入我们的命定。耶利米书第一章5到7节，大家去看，神也是在异象中提醒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经晓得你。耶利米还没被造，神已经有个计划了，神晓得他将来要做什么。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你不要说我是连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神就提醒耶利米说，我造你就是要为了用你，我叫你做什么，我叫你说什么，你都去做。其实神没说这样对你比较好，这样对我们比较好。第三点，异梦异象最深层的目的，我们是觉察说神是灵，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约翰福音第4章24节，而不是用血气跟肉体。当神还没通过预言异梦异象或圣灵引导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以为说我们可以侍奉神，看着圣经信主，我们看到很多历世历代很多圣徒们的作为，我们说哦，我们也要第二天就买机票去非洲了。这个就是我们用试着用肉体，我们没有听到神对我们说的 Rhema。 耶稣基督侍奉的方式其实很简单， 他说我看到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父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就这么简单。所以当我们还没开始学会说怎么听神的话，或者是看到父神所做的事情，我们还没真正进入试错。这就为什么耶稣基督花30年才开始进入3年多的试错。所以我们觉察说，异梦异象给我们一个觉醒，说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个灵，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我们的灵像保罗讲罗马书1章，我用我的心灵侍奉神。其实很简单，也不用什么神秘兮兮的，就是耶稣讲的，看到父做什么你做什么，听见神要叫你做什么你做什么，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个需要一个属灵的功夫操练。最后一点就是说，异梦异象的深层目的是我们觉察神超越一切的大能，以及为何保罗说服侍神不独在乎言语 logos， 原文是 logos， 也在乎全能 dunamis 这个神迹奇事的力量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刚好这里有4点 logos dunamis 其实是瑞玛神的话，还圣灵，充足的信心。这里两个信心不仅仅只是我们那个 faith 信心，其实原文它有意思是一个担保保证 assurance。 异梦异象的妙处就是会常常提供给我们一些 assurance。 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知道爸爸妈妈爱你，但是时不时当你跟他们讲电话的时候，你心里又得到安慰，说有一些担保你，哦，他真的爱你。所以异梦异象就是说，有时就像我们跟神之间的打电话，你不是不知道神爱你，但是经过的打了电话，你就更加心里有信心，有担保，说哎，神真的爱我，信心，你整个人的灵命又起来了。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信神，有信的圣灵，但说实在的，大部分人都没有，不一定真的相信圣灵的引导。我们可以头脑中说哦，我信圣灵的引导，但你有没有亲身经历圣灵的引导？或者当圣灵真的开始引导你的时候，你是不是 ready， 你是不是预备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告诉我。我们大家其实都没有操练。所以我们的异梦异象其实就给我们这个进，不仅仅相信圣灵引导，让我们更加经历圣灵的引导，那我们对这个圣灵引导终于有信心，可以站在人家面前说是的，圣灵确实引导我。这个就像一那个你可以向人家讲教这道理，说圣灵会引导，是圣经上面讲，这当然没错的。但是你个人见证的力量是更加的 powerful， 除了这个 logos， 你用自己个人的见证说圣灵确实照着圣经上面会引导，而且他也真的引导我，这个就是 assurance。 然后我们等一下要研究说为什么保罗他特别讲到这个担保。我们现在大家在教会啊，在主日学都很轻松，最多就早上忙忙碌碌空来这边坐下，事情就这样了结了。但如果你是使徒保罗，你还有一大帮人追着你跑，你要靠着神的力量躲起来，你要靠着神力量继续坚固，你要靠着神力量站在众人面前，那个压力就不一样。那时候神就需要常常给你拍肩膀说不要怕，只要信，就像主耶稣这样，耶稣基督，对，然后主耶稣像保罗这样显现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说，到底就是拍肩膀说不要怕，只要信，就这么简单。这个就是 assurance， 圣灵及时的高抹给我们信心。所以在我们这个课程继续往前讲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大家头脑中要非常清楚异梦异象是什么，不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仇敌会借着各种环境人事物想剥夺我们的信心，说哦，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心里非常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一个要建立一个根基，立一个 foundation， 让大家在灵里面，在圣经的基础上有这个共识，异梦异象是什么，不是什么，如何平衡对待它，然后我们这个课就可以放心的大胆往前行。所以从神而来的异梦异象是什么呢？第一点说是神直接跟人沟通引导 的方式。我们上次也分享，在约伯记33:14-18，民数记12:6-8，这是一种 rhema 的引导方式。而且异梦异象，第二点是神的恩典 grace， 神的应许，在末世的时候浇灌凡有血气，所以我们必须凭信心接受。恩典是恩典，但我们必须凭信心接受。就像我们这个救恩一样，救恩也是恩典，但是我们要凭信心接受。神不逼我们接受，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要凭信心接受神的应许，说神要在末世浇灌凡有血气，我们也要凭信心接受。你想这救恩这么大的事情，神都要让我们凭信心接受，更何况这个异梦异象恩赐的彰显，我们也是要凭信心接受。回想你怎么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大概可以理解说，哦，为什么我到现在对这异梦异象还半信半疑，很有类似之处，是我们的不信。一个人最大的罪是什么？一个人最大的罪其实是不信。当然我不是在指责大家，我是说，那我们回想说，这世界在我们身上的功课，最大的功课就是不信。所以第三点，异梦异象是神彰显他的同在和爱的一个方式。神是爱，他离我们不远，约翰福音14:21，使徒行传17:27。当然了，第四点说，这异梦异象是圣灵恩赐运作的途径之一。所以我们讲的异梦异象，不是保罗讲那个圣灵的九恩赐，是其实因为圣灵的九恩赐不是一个普遍性的，是神随机分给大家的。但是这异梦异象，这基本的异梦异象，圣灵说是凡有血气的他都要浇灌。所以这异梦异象是神给我们一个能力，一个经历，只要你活着凡有血气，神都要用你，他就要浇灌你。但是圣灵的九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他，要怎么用你，他要在这方面用你，他就给你这个工具恩赐。所以大家有时候我们要小心分辨说，哦，因为有时候你要问说，异梦异象到底是不是恩赐呢？但是我们就问他说，你讲的恩赐是圣灵的九恩赐呢，还是基本上广义讲神赐给你的属灵经验呢？第五点，异梦异象是有先知性呼召之信徒的必经之路。如果神要在先知性的方面用你，你一定会有异梦异象，只是或多或少。当然在圣经上面有讲先知跟先见，先见比如说以西结他就先见，他大部分先知性的经历都是跟视觉有关 seer 异梦异象。然后以赛亚他是话语型的，他是先知，但是基本上你去研究以赛亚书，他也有这个先见性的经历，只是他不是他的主要。所以先见先知是两种最基本划分我们所谓的先知的一个方法。所以如果神要在方面用你，让你走五重知识的路，这方面一定会训练你或多或少。所以我们现在来澄清一下，说从神而来的异梦异象不是什么，我们这里讲的是说从神来的异梦异象，不是我们天然人的梦。所以第一点就是说，异梦不是天然人所做的梦，异象不是天然人的幻想错觉。我上次看到网上有一个基督教对异象的定义，好像说异象是人在神情恍惚之间看到的。我说，哦，这位弟兄大概没有什么异象的经历，不是神情恍惚，是我们有自然人的意志还是可以工作的，而且圣灵是非常柔和的，你说不看了他就不给你看，所以不是神情恍惚，好像吃错药之间。那是异教人对那个这个没有圣灵内住浇灌他不理解。第二，异梦异象不是圣经的替代品，圣灵的浇灌我们有异梦异象，但圣灵要让我们指证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圣经的真理，并且走天路义路。所以这异梦异象只是圣灵带领我们认识真理，走天路，认识圣经真理的方式。所以它不是圣经的替代品。 所以如果一个人只是讲整天讲异梦异象，对圣经不读也不了解，那你就知道他这个很掺杂。或许他有一些真实的属灵经历，但是他这样的经历对他对和听的人都没有帮助的。珍珠丢给猪吃，当然了，这个是可能比较严厉，但是我们不是要论断人，也不是要论断这个人，我们是要提醒说这后面讲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珍惜说，哦，我们很羡慕说，哇，你有这么好，真的从神经好好珍惜哦。会不会我们一起读经啊，祷告，那我们真的把这弟兄姐妹带入这个命定。所以这是我们人家分享说，怎么平衡对待异梦异象。然后第三点说，异梦异象不是圣灵引导印证的唯一方式，神可以用几千几万种方式引导我们，它不是唯一的。所以你不要高举异象，也不要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它不是唯一的方式。因为神很有智慧，你看我们受造万物有多少样的种类，你就知道神的本性之一是智慧，所以他引导必定也是有智慧。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异梦异象不是每个人被神引导的常见方式，圣灵引导的方式没有高低，可能他就叫你读圣经一句话，可能就叫别人跟你讲一句话，一切都是圣灵的意思。所以你不是说有异梦异象就比人高一等，你也不一定说每次神的引导都要异梦异象你才觉得很过瘾。对，因为其实最重要的，神看的是，神着重的是说我们听到以后去做。神让我们听到不难，特别是当我们特别想去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听到神的话，但是不容易听到后去做。所以当我们操练异梦异象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容易去听到神的声音。以前我们不想听，现在我们想听的，哇，神巴不得24小时都跟你讲，但是他知道你承受不了，他也知道说你听后你还去学着照着他去做。而且神有时候他不是一下子就把东西都给你讲清楚，他给你一步一步往前行。然后一点很，另外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异梦异象不是衡量属灵生命的标准，就耶稣才是。这个耶稣基督 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多少，这是我们的真正的标准。我们的标准是耶稣基督，不是说你从来没有研究异梦异象你就不属灵，不是这样子。当然了，我们一点说异梦异象不是只为属灵生命较生人预备。如果你说异梦异象只是为那些属灵生命很深常常与神同行的人，你大概不太读那个约珥书或者是使徒行传，因为他说凡有血气，凡有血气，他没说你有没有属灵。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那些只是为那些好像一生24小时跟神同在的人，也不是的，他就是为你预备的，因为神要引导你。然后另外一点的比较极端，就是说异梦异象不是只为不懂圣经之人预备。常常有人说，哦，异梦异象因为那些不信主或刚信主他不懂圣经，你有信，你有知道圣经以后，你就需要多读圣经，因为神常常用圣经引导你。圣经引导是圣灵引用圣经的引导是常用的方式。这句话也有道理，因为在很多教会中神确实常常用圣经话语引导，因为他们在灵读经方面造就很深。但是我们也需要理解，就是说同样我们回到这个应许，还有血气，你想我们父母亲跟我们沟通的方式可以很多，可以写信啊，就像读圣经，还可以打电话，然后现在又可以用电视电话，就像异梦异象传真，或者叫他的朋友开车1个小时快来看看你怎么样，你们老实一点。这个方法其实是神引导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读经，但是我们也不要拒绝神用别的方法引导。引导总是越多越好，因为圣灵是有目的的。当圣灵开始用异梦异象引导你的时候，圣灵就说，孩子，我还有很多这个沟通的方法跟你沟通，你要不要？你不要整天直接让我写信好不好，就是这样。因为神要让你发现新的，有新的方法发现他的爱， 这一个属灵生命成长。如果你几十年一两百年前没有电话，大家都靠写信读圣经，那没话讲。现在就是电话电视，那比如说圣经要应许这种异梦异象，那你不要像一百一两个百年前说，哎，我就要写信。你主权不在我们，主权在圣灵。这是这个神跟我们沟通的方法，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也更不是我们所能够抗拒的。我们是说，神啊，我是你的，你要怎么讲就怎么讲，电话电视写信，随讲随到，这个才是仆人的心态。所以另外一点就是说，异梦异象不是只为患难之时预备的，每天都必须跟神同行，凡事自有恩高指教。这指教有时就异梦异象，我们不需要抗拒神的跟我们沟通的方式，不需要规定说，神啊，给我一句圣经的话，到底谁是老板。所以异梦异象另外一点就是说，不是靠血气，而是靠圣灵才能解释。解梦出于神，创世纪四十章第八节，约瑟解梦出于神，来源于圣灵，圣灵也要自己解释，因为他要指教你。如果他不向你解释，他跟你开玩笑，他一定会给你解释，因为他要指教你。之所以你不明白，总是有些原因的。神要你学会寻求他的功课，神要你操练这个属灵的韧性，信心的强度，神要让你谦卑。就几个基本的原因就这样，都是因为我们的不信。说到底，当然最后一点我们要强调说，异梦异象不是为个人的荣耀，而是神的荣耀。如果你有一些奇妙的属灵经历，但是你不知不觉跟人分享的时候，大家都说，哇，这个人很了不起，神秘兮兮的，然后其实你已经把这个注意力引到自己的身上，不知不觉，这是窃取的神的荣耀。他只是神跟你的沟通嘛，所以你讲出去的时候，你只是要做见证，而不是说你有多少属灵的经历。这个一转念之间，仇敌就会可以把这个 hijack 抢劫，让我们变成荣耀自己不荣耀神。所以你当越操练异梦异象，你的这个属灵经历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发现不是特别骄傲，就是特别谦卑。但是你骄傲骄傲不会太久，因为神不会再跟你说话，神主掌骄傲的人。所以你越操练，你会觉得说，哎呀，这异梦异象实际上也没什么了不起，不是说它不宝贵，而是这种方式不是什么大不了。圣灵要叫我们做，我们这么做就是跟读圣经一样，反正都是圣灵的引导。我们努力读圣经，我们努力求解释，我们竭力明白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就如此而已，没有什么稀奇，更不会是古怪。因为所有美善的之物，都美善的事情都是从众光之父来的，一切都是美好，只要从圣灵来。当然了，我们必须强调说，我们这里讲的异梦异象是从神来的，有些从鬼魔来的，有些从自己来的，这不是我们这节课要研究的重点。因为当我们高举耶稣的时候，当我们努力研究思考从属天的异梦异象，这些东西慢慢就会消失，干扰就会消失。所以当我们明白异梦异象是什么不是什么时候，我们再来研究如何平衡对待异梦异象。第一点，最重要一点是说，我们不要反对异梦异象的这个方式。我们刚才讲，它只是一个方式，只是一个频道，一个管道，是神要跟我们沟通一个管道。我们不需要反对这个管道。我们要提防的是什么呢？是分辨仇敌的工作。第一，我们刚才已经分享了，是仇敌纵容我们借着这些异梦异象抬举自己，建立教派，建立自己的威望。或者呢，他用不是来自神的异梦异象来混淆视听，当我们不会分辨的时候。所以基本上他就是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反对异梦异象这个方式，让我们说，神啊，你不要再用这种方式跟我讲，你给我圣经，让我比较好像觉得自己属灵，好像自己说，你给我一句圣经，我就很有信心， 其实这个不是信心，真正的信心是顺着圣灵的引导，这个才是信心。真正的信心是说神必借着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个才是真信心。你不要自己以为自己很有信心说哎，不是圣经和话语，不要，这是不是真的信心。最多只是一般的信心，就是 logos 的信心。但耶稣基督要我们一个柔软的心，让我们体贴，不要使圣灵担忧，我们要接受 logos， 接受真理。所以平衡对待在一梦一象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我们更要效仿那些成功的范例。因为耶稣基督不改变，希伯来书13:7-8，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使徒约翰写的启示录多少宏大的意象，他的结局是什么？他的结局是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中有份，启示录1章。所以这是成功的范例。保罗说我们要效法这些成功人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接受神一切的引导，圣道圣灵的引导，圣经一言一梦一象各种引导都是引导，他们的信心在此。所以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看到这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我们就对这一梦一象这沟通方式有信心，这个方式是没错，但是我们要小心。仇敌要我们看的就是常常举几个负面的例子，然后就叫我们什么都不要去管，这成仇敌常用的例子。那个时候神要重新让教会发现任何属灵新的真理，重新发现的真理，或者神要做新的事工，仇敌总有办法举几个失败的例子让你看到说，哎，你看你看你还是小心一点啊。因为那几个例子其实是仇敌在那以前弟兄姐妹身上的工作，他就是为了捣乱，他先把人绊倒，然后再叫你看那些绊倒的人。所以我们当明白这时候说，我们很多属灵的追求，我们就明白说，哦，我们不要只是左耳听那些全部是一些那个失败的例子，我们右耳也要听一些成功的例子，有一个平衡。一个人属灵生命成长是一个平衡的心，看正面看反面。顺便讲一下，左边也代表气节，右边代表节性，然后有山羊跟绵羊站在神的宝座前。所以有时候你想想，对，左耳听失败，右耳听成功，神所有这些都是如云彩般的见证人。你不要以为说这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全部是成功的，很多人也有失败，摩西也有失败的地方，但最后他是成为神的见证，因为神在借着他得胜。所以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事工上，都是不要反对那方式，也不要因着一些失败的经验而反对神的心意。可能神正是因为前面人失败了，神要借着你成就这事情，来验证说神的真理是永远得胜。如果你也这样拒绝，那神只好找别人，就这么简单。所以第三点，不要限制圣灵的工作，剥夺信徒的应许。异梦异象是神的应许，浇灌凡有血气。所以如果你见到所有人都说现在没有异梦异象，你要小心哦，读圣经就好。其实你是在剥夺那些信徒们的权利。神本来在各种福分上有份的，这福分包括通过异梦异象随时的引导，因着你一句话你就把他福分剥夺了，因为他可能因着你带信主他一辈子他就听信你的话，你要对神交代这句话所说的话是什么。所以我们的心，我们的方法是说，我们要照着圣灵的心意，我们不能抵挡圣灵，我们是照着圣灵在这个弟兄姐妹身上的心意，鼓励他走天路，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不是鼓励弟兄说哦去读异梦异象，而是说神在方方面是有他应许，如果神在这方面对着你引导你，你要接受，你要去追求，要受装备，这个就这么简单。你不要一句话把它禁止，因为你这样讲得很绝对的时候，其实你要在神面前负责。所以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哥林多后书13:8，我们不是要去指责那些还没体会到异梦异象 用处的弟兄姐妹说，他们抵挡神，我们只是互相提醒说，哎，圣灵有应许，他也愿意借这方面指导，请大家回去再仔细去研究一下吧，看在历史历代各种见证，要小心哦，我们不要去抵挡神的真理。但如果他一时不同意，那也无所谓，都是弟兄嘛，只是在那方面不同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大家都是神的孩子。可能过一阵子，神在梦中跟他说话，然后把他吓一跳，他回来就来找你。因为我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那我就在回去，我说神啊，请你在异梦异象中开他的眼睛。就过一阵子，他就做到一个很吓人的梦，也是神提醒他一件事情，他就说，对呀，这是真的，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只是说，神啊，开他的眼睛就够了。最后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或许正因为你熟悉圣经，神才给你一些异梦异象，使你能够谦卑按圣经去求证，请圣灵光照，好让教会有正确的教导。这个是很绝妙的。你以为你确实圣经很熟了，你也是一个博士啊，好几个博士啊，但神有时候故意在异梦异象中跟你说，让你说，哎，原来这方面我缺。如果你真的心里柔软，你会渴慕说，我缺，我还想在后，我想在这个领域更加认识神，你就可以研究，研究后你就可以非常平衡去教导弟兄姐妹。一个正常的属灵人，他必定是对任何属神的事情非常渴慕的，就像一个健康的孩子，看到一个好吃的东西，他一定想吃的，这是我们属灵人的饥渴。所以当哪一天我们觉得说我们已经认识够了，我不想再认识神了，所有的神学课我都上过了，所有的那种灵修课程我都听过了，所有讲员我都听过了，大概没什么新了，神没法再引导我，我也不需要再认识新的东西，这说明你的属灵人已经有些状况，你对神不再渴慕，你对神不再饥渴，所以你要小心。所以我们就说，查阅我们反对或支持任何一件事的动机。所以，我想我的课大概教得不错了，连个孩子都想来听。我在，所以异梦异象属于神嘛，异梦异象属于神，他的我们要讲说异梦异象为什么属于神，因为在异梦异象这个方式来源的解释都属于神，所以我们要避免的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分享过了，要以这个任何的特例，成功失败的特例来肯定或高举，或者抹定或抹杀异梦异象。我们常常有人听到说，很多属神的仆人，特别是十九世纪那些戴德森啊，可能那些仆人都没有异梦异象，他们只是凭神一句感动，一生侍奉在这个宣教的事情上。所以我们就有很多传统教会的弟兄姐妹会跟我们讲说，哎，这个他们都没有异梦异象，他们可以照样侍奉神了，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异梦异象。但是其实你去研究一下，我最近在这异梦异象的专区也收集了很多例子，很多仆人像我们以前宣道会的先信博士，他没有异梦，有异象引导，只是多和少的问题。宋尚杰博士，我们大有能力的那个布道家，他有一些异梦异象的经历，然后你去看他灵异极光，也有提到这些那种先知性的经历，只是他一笔带过，因为他的整个身心灵是集中在这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些只是一个附带的那种经历。但是因为这些经历，我想他会更加体会到异梦异象的深层目的，我们刚才已经分享。所以我们不能以那个一些没有异象 异梦异象的仆人来否定那些有异梦异象的仆人，这不是做学问的方法吗？你做学问也是要收集所有的数据，然后分析总结，最后一个结论。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结论说这个灵命，刚才讲了，灵命跟这异梦异象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引导是有区别的。有人喜欢用异梦异象，神喜欢用异梦异象，有人神喜欢用一句话话语，这都是神的主持。我们没有必要去评论这些引导方式的高低。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棒杀有先知性经验的经历，有先知性的经历没有成熟的信徒，一开始就把他一棒打死，说你要小心哦，要走入歧途，乖乖读圣经。我们说这句话其实是暴露我们自己在异梦异象方面没有被圣灵引导，在异梦异象方面对神的认识不够，就这么简单。一个父母亲总是想把最好的经历告诉给自己的孩子，但是如果你在这方面没有经历，你就没法帮助他。所以为什么神让我们上这节课呢？就是说这节课可以帮助我们在异梦异象方面有所认识。你不一定要精通，但是你自己当我们有些正确的认识的时候，至少有几次的经验，你大概就知道说哦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就更加有效的帮助人。我想一个教会的成长刚开始很容易，大家同心协力一起侍奉主摆上，但是过了10年20年以后，很少看到一个教会每个人的灵命一起成长，总是有的人灵命开始走平路没有晋升，然后一大有一批人开始拼命往前冲。所以一个复兴的教会其实是大家同心而力走天路。所以一个教会中总是有些人比较柔软清新去接近神，不是说神这些人特别属灵，而是说这些人心特别柔软，他圣灵稍微给他拨一拨，他又愿意在新的方面追求。结果过5年10年，在这个圣灵里面，这个十字架生命越来越深。那有的人他因为忙啊，因为世界的拖累，或者自己心越来越硬，他走天路到一定程度，他可能就停留了，停在一个平面了。所以我们就是要鼓励这样的人说，哎，神还是有新的作为，他还有新的这个真理要让我们发现，不仅发现还要在我们教会彰显。所以很难得说有一个 ministry 一个事工，就是大家都同心往前行。那基本的道理就是我刚才讲，我们当神在带领我们这些给我们带领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柔软，我们就可以发现神心的带领，我们就可以帮助周围的人。这个是一个教会成长在10年20年一个关键之一。因为我也研究了很多这个事情，大家一同走天路，不要停下来。你一停下来就说明你属灵人开始出现状况，你这是逆水行舟，这个水是世界的潮流。所以哥林多后书10章第8节，这使徒保罗作为使徒的身份，他讲得很清楚，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所以我们这个研究一下使徒保罗的属灵经历。我在这个讲义中写得很清楚，虽然保罗并不高举他的属灵经历，但是从圣经所记我们知道，异梦异象在使徒行传中，在保罗跟圣灵同工中是相当频繁的。这关键时刻神常常用异梦异象引导保罗进入他的旨意当中。这个经历就是保罗有信心空铁钱第一章第5节的原因。这个信心就是刚才说他的担保，心有确据，他不是说保罗信心的全部，而是说神常常在这个保罗最需要的时候向他显现。 门外给他加力量。保罗不是不信神，但是因着他经历逼迫很大，神特别向他显现说，不要怕，只要信，这个是 assurance， 心里更有确据。当然我们真正的确据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所以大家也不要听错了，我们真正的确据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但是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强健到一定程度，我们说神啊，你不要跟我引导，我自己可以做，对不对？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保罗说我真苦啊，因为他我们毕竟活在肉体中，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的引导，引导你眼睛看十字架，引导你仰望神，我们真正的信心。所以这个 assurance 我们知道，所以说到底这个 assurance 这个担保其实就是圣灵要凡事指教，让我们仰望耶稣。所以我们在这个讲义中列举了保罗这几项，大家回去去默想，各位默想这几样。因为这保罗这些属灵的经历基本上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每个意象祷告的经历都有它的特色，那请大家照着我们这一梦意象的分类，用各种方法把它分类一下，你就开始体会到说，哇，每个一梦意象都是很奇妙的经历，神借着保罗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些问题，就大家去看，以后我们有机会再研究。因为我今天定义不占圣灵的时间OK， 我们下次再讲。但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保罗的劝勉，保罗的给我们的劝勉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十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要效法保罗，效法保罗顺着圣灵的带领。我们不是要效法保罗的异梦异象，我们是要效法保罗亲密与神同行，不断的祷告追求神，不断的侍奉神。我们也相信当我们像保罗一样追求神的时候，侍奉主的时候，我们的异梦异象会加增，就这么简单。 OK， 我们这次有作业请大家回去做，然后我们的这次作业话写得很清楚，然后两个星期后要交。OK， 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个操练的时间。我们今天操练的是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是很奇妙的，我也想借着操练以赛亚书对我们教会的会众有一些帮助。因为我们刚才分享以赛亚是一个话语型的先知，但是他在话语这个预言的恩赐开始运作以前，他常常会看到一些简短的意象，这跟我们现在跟别人祷告啊，自己祷告是看到简短的意象非常类似。所以我们如果去从这角度操练，我想让大家明白这属灵的道理，大家就在这侍奉上就可以开始得力。我们现在也不指望大家像以西结一样，哇，一下子就进入这个三层天啊，然后看啊，当然也是个很好，但我们一步步开始操练以赛亚的这种先见性恩膏。所以以赛亚书第六章非常奇妙，当我们操练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说我们属灵人的视觉、听觉、触觉、感觉这几个方面都可以得到操练，我们要进入其中的灵意。所以我们现在请大家站起来，把手上的东西放下，让我们的属灵人开始在神面前肃立，说，神啊，我又站在你的殿中，哈利路亚，这圣灵已经开始在做工。我们大家手现在不要抬起，我们就轻轻的抬到我们的腰上面，那么开始感觉到说这个属灵人开始站起来在神面前肃立，你的手会开始感到圣灵的高摩。所以当乌西亚王奔的那里， 我见主站在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宝座上面有撒拉弗四灵，各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他用炭沾着我的口，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门止，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间空闲无人，地主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主甚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啃，树孽子却仍存在。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哈利路亚！看到天使在我们中间运行，看到他的白色的翅膀像 seraphim 一样遮盖我们。我请大家把手举起来。当乌西亚王瞪的那年，我见主站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四灵，各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他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 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我听见主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去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门自己，耳朵发沉，眼睛昏暗，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荒芜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主甚多，境内剩下的人若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绿树像树虽被砍伐，这个树根仍然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坐在宝座上，高高在上，看到的天使在他旁边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这个声音大到我们所站的之地要震动 shaking， 我们的属灵人开始战惊，我们察觉到我们的不解，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名堂。神啊，赦免我们嘴唇不洁。我看到天使拿着个火红的炭粘在我们的嘴唇上，他说你的罪孽，你的罪都要被除去。好像主对我们说，我们可以差遣谁？他们在战惊中，我们对神说，差遣我，我在这里，我们属灵人站在你的殿，在这里住。主要我们提醒我们周围的人，不要心门自由，也不要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听觉、视觉、感觉都要打开，不要再蒙蔽。我们要在异梦、异象中得见神。我们眼睛看见，我们的耳朵听见，我们心里明白，回转归向神，我们变得医治。主啊，这到几时呢？我们不要等到周一的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间空无人，地处荒凉的时候才来去告诉这百姓。我们不要等到耶和华把人迁到远方，周围的地主都荒凉的时候，我们才来站在神殿中说，神啊，差遣我。我们要做这树根子，虽然这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像枝叶都不长，但我们是这圣洁的种子。原文说圣洁的种子，我们要发芽， 会看到我的弟兄姐妹或多或少看到这个异象。天使也在我们中间。当你的身体属灵人开始去颤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觉醒，他已经感觉到这个圣洁的神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要弟兄他说话，神要高摩，神要借着你彰显他的荣耀。神说你要圣洁，神也对我们当中的弟兄说，他说这树根子一定要发芽，还有时候我的雨叫浇灌，你却要准备发芽。神也鼓励我们的姐妹做圣洁的器皿，除去这嘴唇的不洁，举起圣洁的手祷告敬拜赞美神。圣灵也说他确实要赐下这个以赛亚的恩膏在我们教会上，要引导爱神的弟兄姐妹前行，在后的要站起来，他要引导我们，不要说旧约的先知的荣耀比我们大，旧约的先知的高莫比我们强，因为神在我们教会这个整体的高摩荣耀大过这些个人的高摩荣耀千百倍。当我们忠心的时候，这个先知性的恩膏叫彰显，我们在异梦异象中得见神。圣灵让我们继续在神面前跪下，要高我，肩膀会伤痛，神要医治。圣灵说：“你不要担心，一直想下课，花一点时间在这边领受。”圣灵说，当为我们的嘴唇不洁来忏悔，求神赦免。我看到当我们嘴唇不洁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像一团瘴气雾气，阻挡住圣灵的工作。当我们随口说不信神的话，哦，认罪， 多弟兄姐妹的身体慢慢就热起来，这是神在膏抹。他们放松，就接受这个膏抹。谢谢耶稣按手在我们头上。弟兄，你不要再犹豫了，你就接受耶稣基督的膏抹，心里要渴慕，不要在那边想说有没有，你已经有了，神已经在膏抹你。圣灵对我说，要加长这个操练的时间，所以以后我们会多操练，我们操练他的同在，胜过这些道理。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的膏抹，我们学会属灵人总是在你面前俯伏敬拜，你是主，哈利路亚。有人开始听到圣灵的说话，这是圣灵对你说的话，不要说自己在乱想。主啊，求你这个荣耀的彰显常常在我们生活中，让我们24小时都能够觉察到你的同在。主啊，你的同在胜过一切。主啊， bless 我们的家人，哦，把你荣耀借着我们带到家里面，